全球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啊！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到的神秘嘉宾呢，非常的特别，因为望弥撒的时候呢，他都是用他的优美的琴声，还有非常好的歌喉，让大家呢注意到他。然后他也是用这样子的服务热诚来跟大家来结好缘啊！今天我们的神秘嘉宾，我让他自我介绍一下。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赵慧兰。我最近这几年常常在台北的各天主教里头服务的教堂里头服务，为天主做一个很卑微的奉献。
其实啊，我在圣家堂就有看到过您，然后今天来望弥撒的时候又在我们的这个仁爱堂有看到我们的赵小姐。真的，您都是用现在这个在您的生活当中，天主是您生活的中心，是您全身生活的这个信仰的第一部分，第一重要的事就是把天主摆在第一位，是不是？
最近这一年这几年是过去的时候，我是把金钱摆在第一位，把服侍天主是摆在最后的，把剩下来多余的时间才来服侍天主，这就是我人生一个改变
啊！真的。那么之前的话，您说您是把金钱 money 摆在第一位，可是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是不是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我们的全球的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大家好想听你的信仰见证。
因为在五年多以前，我自己去教钢琴的，教音乐的，我非常喜欢钱。我教学生是用每个小时来计算金钱的。有时候是一个小时一到的时候，学生还有问题再继续问我的时候，我就马上看手表，一分、两分、三分我都要收钱。因为我只爱钱，就是把爱天主、爱人都已经完全忽略掉了。我很希望自己变得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直到差不多五年多以前，我有一个姐姐，也就是说我只有一个最亲爱的姐姐，她在加拿大财政部那边当那个部长的秘书。有一天她就告诉我说，她在加拿大，她打电话跟我讲，她说她有了癌症，而且非常的严重。
是，
那她要开刀，她说我能不能去那边看她一下。本来的放下我每一天每一个小时赚钱的机会，我是很不愿意，可是那是我很亲爱的姐姐，我就答应她，我就去加拿大看她。看她以后，她就跟我讲，她说医生说她非常的危险，很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那当时候我整个人都愣掉了，因为我姐姐帮我管理的我的财产，我自己在国外的很多动产，特别是不动产在哪里我都不清楚，我非常信任这个姐姐，
非常依赖姐姐。
那因为我只管赚钱，我没有管理我的财产。
是，
那姐姐刚好在财政部做事情，她的电脑那个，
所以姐姐是您的这个财政大权，全权都是由姐姐来处理。要好信任姐姐，也很敬爱姐姐。
姐姐又很诚实。结果她告诉我说她活不了，我说谁啊，我的财产在哪里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后来呢，那时候姐姐就回去财政部去办移交的手续。我就在加拿大她的家里头，我就跪在地上跟耶稣圣心求，我说耶稣啊，假如你能够治好我姐姐的话啊，我以后一定会无条件的为你教会服务，也就是说我会在教堂里头为你做音乐的侍奉。那当时候我就边哭边求，求了差不多10分钟，天主还是常常垂怜罪人的。耶稣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再给姐姐2年的命。那后来我当时听了说，有2年的命也总比马上死了好了哈。后来我就从那个地上跪起来以后，那姐姐不久移交回来，就第二天就到医院她去开刀。开完了以后，在姐姐身上有非常多的奇迹。那个医生本来说她的癌症非常的严重，那个血液都没有办法应付那个开刀，很可能就会死在手术台上，
非常的危急，很危险。
那后来因为这是天主一个奇迹，结果她那个血压非常的低，开完刀也根本没有输血，就完全好。那个医生就跟我讲，我在手术房门口等她，医生跟我讲，他说姐姐这个 这个开刀这个手术很成功，但是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那么成功。在我来讲，因为他是那个医生是一个犹太人，在加拿大是癌症的权威，
嗯哼，非常棒的一个医师，
对
权威、嗯。
他说啊，怎么会开得那么好？我不知道。他说，他就看到我手上拿着一个耶稣的照片，他说这个是谁？我说这是我的主。他说你继续求你的主，虽然犹太人根本不相信救世主。耶稣已经来到世界上，那后来过了两个礼拜，姐姐又到医院去，就是化验她割出了看那个她化验出来那个报告，那个医生就说你还可能活两年，
是，
那就跟耶稣讲的话一模一样。那后来我就觉得两年转眼又过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亲爱的姐姐，我怎么办？我就每天晚上就开始。求那个万应圣母，就是国外说的 Mother of Perpetual Help。我每到半夜就求他，求了有天早上5点多钟，我突然间就看到圣母玛利亚穿一件粉蓝色的衣服，从白色我们家那个墙壁那边这样的出来，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要求耶稣延长你姐姐的寿命。我一听了以后，我就想说，这是我最需要的一句话，结果我就开始照圣母的意思，就延长姐姐的寿命。后来就是因为姐姐也经过了化疗以后，医生跟她讲说她的头发会全部都掉光等等等，然后还说她的口会很渴。
嗯，就是那些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所会出现的一些反应。
对、那可是在姐姐的身上都是一些奇迹。比方说他在化疗第二次以后，他一天早上起来他的头发全部都掉光，他就跟主耶稣说，主，当你给我头发的时候我感谢你赞美你，当你收回去的时候我也感谢你赞美你。那就在当天晚上，天主让他头发又开始慢慢长回出来了。那后来他就是关于口渴那一方面呢，他一点都不渴。那医护人员就觉得他很奇怪，这个人化疗以后怎么都不渴，人家常常喝水怎么他都不喝。他说自从化疗以后，从我的舌根底下常常有一些冰凉的水流出来。后来他也接受的放射线治疗，他是据那个医生所说是所有放射线治疗次数最多的一个病人，因为他的癌症非常的严重。
是什么样的癌症？
它是乳癌，已经扩散到淋巴去，
是
很可能已经扩散到肝脏去。那当时医生说很可能已经也到了脑里头去了。
是，所以扩散的地方非常的多，范围非常的大，
非常的广。
是，
那后来他就做完那个放射线治疗以后，那个医生就检查他的皮肤，他说别人呢照一次两次以后都会开始皮破流血流水，可是你这种情形啊，我做了20几年的这个
doctor 都没有看过，
都没有看过、嗯、那个，所以当时他们加拿大的医生去开刀，那个医生看了姐姐那个手术以后拿掉很多的肌肉，可是一点都不痛流血，可是他一点都不痛。他开完刀的时候是当天下午4点多钟，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他就回家里头煮稀饭、
嗯、
那当时候我的母亲就说，你为什么你不躺在床上，你为什么要起来，
刚刚开过刀应该好好休息啊，怎么起床了呢？
他说我为什么不能起来、嗯、我母亲就说你昨天才开的刀啊。他说啊，我开的刀，说对对对，他就跑回床上去休息，
赶快再跑回去。
结果后来就是因为3位医师看到他身体有些很奇异的变化，他们就加拿大那个医学工会就在开会，就说这个人很奇怪，就讨论他在身上很多奇异的事情。他们就把我姐姐叫去问，他说他觉得我姐姐很像是个巫婆，而且因为在一切人世间上，特别他们做医生的人所经验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这么奇妙的事情，就叫我姐姐过去问说，他说为什么在你身上发生那么奇怪的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过，你能不能解释出来。我姐姐她说她也没办法解释，因为她说我只知道我家里的人常常为我祈求天主。后来那个医生他们就讨论结果，他就说你这样子每个月都回来检查做追踪检查，他说因为你发生太多的奇迹以后，我们都不敢了再继续为你做些什么，特别
特别的治疗、
不单只是治疗，而且不敢叫帮他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比方说那个医生他开刀以前叫他去辞职，
嗯哼，
就是叫他离开你工作单位，要好好的休养。后来这个医生发现他这么严重，他的觉得他肝脏里面也有，可是这个人呢，那时候医生叫他不要开车，他就自己搭公车，搭完公车坐捷运，坐捷运再去换公车，这样跑来跑去，然后人家有画展，他去看画展，
完全都看不出来是生病，尤其是这么严重的癌症。
对，然后又去看珠宝展，
是。
然后我的母亲就说，他说他在家没有做事，他一天到晚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出跑进的，他都不知道干什么。当时我一听，
生活还是很活跃啊，该做什么事就去做什么事。
我就觉得说，我就按心里头按得很高兴哦，我就想说啊，这个医生说他这么严重，可是他又能跑来跑去，我就请教这边荣总的医生啊。那个医生他说他说到底是不是真的癌症？我说医生，他们那边的医生化验确定是癌症。而且非常的严重，那荣总的医生就说，他说假如啊，那边的医生讲的事实跟我姐姐所表现出来差距这么大的话，那个病人可以拒绝做任何追踪下去的治疗。
嗯哼，是。
那后来也因为姐姐在财政部，他们财政部那边做那个电脑的工作，他自从一年多以后来离开那个工作岗位上啊，接了五六个人接他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接得上，然后就几个月就换一个，一年多换了六个人、
都是还是不上手，没有接得那么顺、
那后来他们的部长就打电话问他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好，你什么时候能够来上班、
赶快回来工作。
他说我根本也没什么事情了，不过那个医生叫我不要做事了。后来那个财政部长就有点说，觉得说他们这边又接不上手，因为财政部关系整个全国的金融、那后来我姐姐就去请教那个医生，那医生说你去上班好了，你去上班好了。
医生也跟姐姐说啊，你去上班。原来就是那个医生让姐姐说啊，你要稍微休息一下，要辞职，好好在家休养。结果反而啊，让姐姐回来去上班，看到姐姐恢复的那么好。
她回来以后，她就是接她的工作。
是，
接她的工作的时候，后来我就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并没有工作，我只是去看望姐姐。后来我就想到说，我对天主的许诺说，我以后姐姐家好的时候，我一定要为天主在教堂里头服务。后来我就在加拿大的教堂里头看到他任何的办闭经啊等等的活动，没有人私情，我就主动就跑上那个青山去帮他们谈。以后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就开始在教堂里头服务。从前我主一天只谈一台弥撒，
是
啊，我认为我的本分已经够了。后来因为有不同的堂的人邀请我去为他们多服务，那我就去。我最记得我主一天谈到第二台弥撒的时候是在圣家堂里面谈，结束的时候我就站起来谈完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站起来的时候，他教堂里头旁边有个圣母玛利亚的像，圣母玛利亚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天主赐给你全家平安。我想我最需要的是全家平安，因为当时我虽然人回了台湾，我还是常常想念姐姐。那结果自从圣母讲了一句话以后，我在加拿大的姐姐，她那个主治医生就追踪她，每个月要去到医院去检查一次检查一次，结果她就一年以来她就去检查了，每一个月都去，去了后来医生就给他三个月去一次，三个月去了好几次以后，就给他半年去一次，就给他一年去一次。后来那个医生他说没用了，他说不用再检查了，他说我写个报告给你，说我在你身上找不出任何的癌症
事，癌症的
症事啊，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虽然都不是我们在医学上可以拿出
印证的，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不需要再给你做追踪的治疗等等，所以你还是平安过你日常的生活好。那当时我的家人把这个事情告诉给我的时候，我除了感谢天主，我也相信天主是唯一的真主宰，是我们人类生命的主宰在以外啊，我只能够说把我剩下所有的时间 能够为天主做，能够为教会做的，我都把它摆在第一优先的去做，不会像从前一样没有钱的事情，特别教会的事情，没有钱的我不做，钱少的我不做，我不会再爱金钱在万有之上，因为钱买不到我们真正的生命，特别是灵魂的价值，也不买不到我们的平安跟健康。
是，所以啊，现在呢，您的这个第一位就是把天主摆在第一，那么第二呢？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祈祷。
哦，第二是祈祷。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借由赵小姐的分享，您的这个真诚，您对姐姐的这个关心，这个爱护，然后让天主啊听到了您的祈祷，听到了您的声音，然后真的也是如您所愿的赐给了姐姐健康，然后也找回了您的这个信仰天主的这个热诚，然后也让大家，让这家都非常非常的平安。其实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我希望说今天有机会听到赵小姐做爱的见证，爱的分享的听众朋友，真的我们不要把天主忘记。也许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或者是有一些压力，也许让我们慢慢对天主失望，或者是远离了天主，但是天主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我在想请问赵小姐您在这么多的这个教堂服务，真的也会让大家都非常的注意您，也是因为您的这个琴声，因为您的歌声，让整个这个弥撒的祭献显得更隆重，更有神圣性。真的在这边也要谢谢你，我们带我们所认识您的一些教友，您服务的堂区要跟您说声谢谢。您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在您自己的这个信仰生活道路上，影响您最深的一位神父或者是修女是谁？为什么呢？
是影响我最深的，我看就是我耶稣会的王敬宏神父，一直是耶稣会现任的刘省会长。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认识王敬宏神父，那个时候我并不热心啊，神父也知道我就是走世俗的道路。
是。
那所以神父就慢慢的诱导我，教我怎么祈祷。在王神父他给我很多很多的感觉，就是他非常温和的对待每一个教友，然后他从来不计较教友的卑劣等等，他是很温和的一个神父，所以他很像我的慈父一样，那影响我非常的深。那现在的刘省会长给我的印象是说，他是一个长者，可是他态度非常非常的温和，对人非常的有礼貌。因为我们是一个晚辈，不管是在地位，在学问德性上远远比不上他，可是他每次一看到我们的特别是我们这个那么卑微的人他马上走到前来跟我们
打招呼。
对，他非常的谦和。我觉得说刘省会长还有王神父，假如是说我们教堂里头都有这样的神父的话，教会一定很旺盛的，教友绝对不会离开这个羊站的。
是。
那另外我在这边要特别的感谢李哲修李神父。
李哲修神父。
因为在我姐姐生病的当中，李神父的确给了我姐姐很多的爱心、
是还有支持的力量。
因为我姐姐虽然不认识李神父，她只有在圣家堂望弥撒的时候见过李神父两次。可是我跟李神父报告说我姐姐生病了，李神父非常有爱心，虽然他不认识他，可是他寄了李神父自己写的书，还有李神父自己录音带给他。我姐姐的改变也在完全都在听李哲修神父那个信仰讲座的录音带，
所以也是让姐姐更有这个支持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力量。
对，
那么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小姐啊，跟我们分享发生在姐姐还有自己信仰生活上这个爱的奇迹。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听众朋友报告一下，赵小姐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其实她的这个手一直握着这个圣牌还有这个圣衣，可见的她现在的这个信仰生活是多么多么的坚定。她是握着手中握着这个圣牌，握着这个圣衣，然后来说出他的这个爱的见证。我们也真的要向你学习，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天主的光，自己作为天主的光。